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呢？看题目，至于你啊，至于你，跟你左边右边的朋友说，然后你把手指指着他，至于你啊，至于你。所以今天我觉得神呢有话语对我们说，因为这个题目呢是关于我们，关于你，关于我，关于大家的啊。那么现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可以吗？那我们来今天首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一起念，可以吗？来，一二三，提多书二，一二三，一起念。至于你，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劝年老的老人都要有节制，庄重自律，在信心、爱心、忍耐中都要健全，照样劝年老的妇人行为要敬虔，不说谗言，不被酒奴役，用善道教导人，好提醒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并且自律贞洁，礼家善良，顺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受毁谤。照样劝年轻的男子要自律，无论在什么事上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全，要庄重，言辞要纯正，无可指责，使反对的人因为无从为榜就自觉惭愧。做奴仆的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讨他欢喜，不要顶嘴，不要失去财物，却要显示绝对的诚实，好使我们的救主神的道理在凡事上都得着尊荣。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的做他的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功。你要讲全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好，我们停在这里，很长的一个经文，不要紧。不过我们呢，等一下我们将会把它慢慢的向大家解释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至于其他的人的事，因为我们谈到今天是至于你嘛。谈到至于你呢，必须要谈到其他人，那么我们还可以有那个背景谈到神为什么来跟我们说话。至于你，谈到至于你一定要谈到其他人啊。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至于你和你的神。第三呢，就是记得我们的耶稣啊。好，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呢，谈到至于我们一定要谈到其他人啊，因为如果至于你，至于你，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呢？那么其他的人呢，将会给予今天我们所谈到的经文。上个星期呢，景宏牧师呢已经从提多书第一章呢给了我们一个概念，给了我们很详细的解释。那么但是我今天呢也是要从那里呢来提醒大家，为什么神今天要提醒我们至于你我们的事情，至于提多书教会的是必须要怎么做。首先我们必须要回去第一章来提醒大家，来为什么神要在谈到至于我们之前，至于你之前，首先要看到其他人，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话语，可以吗？所以不要逼上我啰嗦，因为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但是今天我很简单的来介绍大家第一章神给予其他人的话语。那么神为什么这么样的来说，在上个星期就谈到了那些在这个教会的领袖有问题啊。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呢，保罗就跟提多书说，我把你 留在这个岛克里特岛啊，为的是要这个缘故，我要你处理我还没有完成办完的事情，你要在各城呢什么做什么呢？委任长老，长老不只是说教会的长老，也是当地的牧师了，因为我们教会有十多个十二个长老啊，但是在其他的教可能只有一个而已，一个人他也是牧师，他也是长老，所以是教会的领袖，明白吗？ Yeah. 所以当时的领袖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怎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呢，因为实在有许多，在提多书第一章，因为有许多不服从的，讲什么呢？讲虚妄话的，欺骗的，尤其是那些属于各里派的人，必须堵住这些人的口，他们为了不正当的利益，教导了不该教导的事，把许多的人的整个家庭呢，都怎么呢？破坏了。克里特有一位是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先知呢，曾经说过，克里特人总是说谎，是恶着的，好吃懒做，这见证是真实的，因这理由你要严厉的责备他们，好使他们在信仰中健全，不去听从犹太人偏造的故事，以及背弃真理的人的命令啊。对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都护卫的和不信的人没有一样是洁净的，就是他们的理性和良心都被误会了。当地的领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怎么知道你在一个好的教会呢？你怎么知道你在一个好的教会呢？通常呢，都是从一个教会的果子可以看得出的。教会的果子怎么样能够看得出呢？就是人教会的行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改变。怎么能够让教会的生命的弟兄姐妹改变呢？就是要看领袖们的教导，对不对？领袖们的教导，有的时候领袖所教导的都是一定是从圣经里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所教导的却是带着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灵所带出来的话语啊。说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呢，在耶稣的那个时间里面呢，耶稣说什么呢？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你们要服从吗？必须要服从，但是不要看他们的生命，不要让他们，不要学习他们的行为。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正确的，但是一个人所带出来的道理呢，有的时候呢是被污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信仰有问题，他们所相信的有问题，所以带出来的呢，却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一个好的教会呢？就是看领袖的教导。如果领袖的教导呢，带给我们很大的捆绑，因为整个教会呢，进入了一个捆绑的时间，一个捆绑的一个情况。怎么样的一个捆绑的情况呢？就是教会所教导的，你不会看到生命的改变，反而看到呢，很多的家庭呢，因为没有得到神的这个教导而改变的生命呢，看得到家庭的破裂，看得到一个人的生命呢，整天呢陷入一个没有喜乐了，一个陷入一个苦海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的话语呢，没有到他们的心，全部留在哪里呢？全部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头脑里面我们都会吸收很多很多的信息啊，把信息呢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所以教会的会友，教会的领袖对于圣经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了解，也非常非常的能够背出来，但是所背的却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你懂我说什么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懂得很多，但是生命却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只是留在他们的知识的当中，神的知识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因为有的时候他们都是带着一个不什么样的信神的话语，他们有自己的肉欲，让自己的肉欲呢改变带领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让神的话语带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边讲什么呢？领袖和教导问题，第一点呢，就是谈到呢，领袖讲的都是什么话语呢？ 虚妄，虚妄话，对不对？虚妄的，虚妄话的就是假话的意思。有的时候假话的意思呢，并不只是真正的是假话了，有的时候他们所 带出来的是圣经的道理，但是因为他们 的对于神的话语的明白不怎么样，所带出来呢变成了曲歪的道理，歪曲的道理。他们教导门徒做什么呢？必须要遵从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在神的话语里面吗？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们说如果你要得救，那么你必须要进行隔离。当时基督教还没有真正的发扬过去，很多人呢都是有着新约，但是也同时一个时刻有着旧约。他们说你必须要受割礼，男的必须要受割礼了，那么你才可以得救。但神的话语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呢第八到第十节，这是说得很清楚。那么这些祭物啦、供物啦、燔祭啦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为着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八到第十节就这样的说到，上文说祭物、供物、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希望的，也不是你所喜悦的，尽管这些都是照着律法献上。接着又说，看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神做什么呢？废除了前者，是为了确立后者。前者是什么呢？摩西的律法。后者是什么呢？耶稣的恩典。我们凭着这旨意，接着耶稣基督本身体借着身体所做的供物，就已经一次性地把它分别为圣了。也就是说，摩西的割礼所带来的割礼完全呢都不需要进行了。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领袖所从圣经里带出来的是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所教导的呢有的时候是不怎么正确，因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有所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可能呢是他们只是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被神的知识呢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带出的也不能够改变门徒所听到用他的道来改变整个教会门徒 的生命，明白吗？所以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他们追求呢不属真理的超自然，不属真理的超自然。在提多书的教会呢，圣经教导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门徒领袖们呢在追求神的时候呢，他们听从了很多不属于圣经的东西。他们听从了什么呢？他们听从了犹太人所编造的故事。和人所制造的命令，在第十四节，这些指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这些指的呢，就是犹太人的神话故事，不是从圣经里来的。犹太人 的神话故事，他们追求什么？他们追求天使，他们追求哇！如果你是非常属灵的，那么你就会看到天使，你就会看到神的荣耀，每一个星期都会看到天使。他们追求的都是超自然的，但是不是神所允许的，而是什么呢？民间的故事。追求与神超自然的经历是没有错的，但出发点要对。追求神的经历必须要从经历神 的基本 而开始，而不是为了什么呢？满足自己 的好奇心，然后跟大家说我追求了这个天使，如果你要看到天使，那么你就要信我来满足自己的那个好胜的炫耀自己的这个成就的那个心理。所以很多的当时的领袖就是这样的一个，首先他们有不纯正的这个教导，圣经里是对，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错的，所教导的也是错的。所以整个教会呢都不能够被神的话语而改变，反而进入一个被捆绑的一个情况。很多 都不能够在教会里得到释放，因为他们的知识全部留在哪里呢？头脑里面，不能够让神的话语改变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教导的都不纯正了。整个教会呢只有外表， 属神的，外表很属神嘛，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纯洁啊，举止也非常非常 的纯洁，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但是耶稣注重的是什么呢？耶稣注重的是生命的改变。整个教会从领袖到他们的弟兄姐妹到他们的门会友，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被神的话语改变，只有虚有什么？虚有外表，里面呢却是腐烂的，非常的干燥啊！对于神呢的心呢没有一个追求的，他们是追求什么呢？追求外表纯洁，但是里面呢却没有没有一个追求神的心了啊！Yeah, 所以整个教会的情况呢变成什么？信仰不健全啊，整天追求天使了，但是却没有神的话语来作为他的根基啊。整个教会呢追求有着神的话语，但却没有被神的话语来改变，因为他们只注重多多的追求知识知识知识知识，但是神的话语却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怎么可以看得到呢？因为他们的领袖，从领袖们到会友们呢，都看得到他们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因为他们都是酗酒。酗酒是什么呢？喝一点点酒没问题，他们是酗酒了， 整天的正在喝酒啊，早上喝一杯，吃饭的时候喝一杯，睡觉的时候喝很多杯yeah, 对不对？在咖啡店里喝很多很多的酒、yeah, 追求自己的利益、yeah、神的知识是为了什么？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不是来 帮助我们去追求神。所以很多家庭当时呢都因为都破裂了，因为生命没有改变。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你将会追求什么呢？追求世界啊，世界将会带领着我们的生命啊。因为如果你的时间不给神，那么你的时间将会给什么呢？给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给予世界，世界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导致呢很多家庭 的破裂，导致呢很多不服从领袖，因为他们的教导都不对嘛。他们看领袖的生命，领袖的生命这么的烂啊，我怎么去追求他？他们讲的话我也不能够听，所以导致了很多呢都叛逆领袖啊，不服从领袖和神的教导。他们在于每一个会友，他们来教会，但于对于领袖所讲的话呢，他们都不怎么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尊重领袖，因为领袖不值得尊重、所以品德也没有怎么样的改变，非常的暴躁，神的话也没有改变，他们整天跟着争论。所以这就是当时提多教会 的一个情况。我们的教会是否是这样呢？是否是这样、不要给开业牧师面子的yeah, 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我们的教会 所注重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在讲台所讲的话语、我们的注重的是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常常讲的不是要追，不要只是追求神的知识，不只是要追求圣经的知识，因为知识如果只是留在你的头脑里面，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我们必须要让神的知识带领我们做什么呢？追求神，亲近神。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将会对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当你对神的有一个敬畏的态度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信仰将会改变，你的生命将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才会皆有圣灵的果子。神在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彻底的改变，让我们更加的远离世界而追求神。 Amen、yeah, 当时的提多教不是这样，神的教导让他们远离神而追求世界。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只是留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话语不明白、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背圣经，并且告诉你什么样的节什么样，但是没有用，因为这些知识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整个教会显露了一个被捆绑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呢，保罗呢就告诉 提太书，这是一个情况，但是至于你，至于你，你必须要怎么做？至于教会应该要怎么做呢？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重点，好吗？可以吗？我们来到第二个重点。保罗使徒呢告诉了 提多这些问题，很多的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到了第二章。第二章告诉读者，至于你这种情况，你必须要怎么做？保罗的指的使徒 所指的至于你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是主人、啊、是种人，不是是种人，是主人、啊、是主人。第一组呢，就是第一个人，第一组人就是提太本身，提多本身，提多本身，提多本身，他说：“至于你，至于你，你要讲什么呢？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有些版本呢，却说这是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呢？就是健全的教导，健全的教导，英文就是 sound doctrine 啊。健全的教导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内心 的转变来追求耶稣、健全的教导让我们更爱耶稣，而不是、让我们呢追求世界、啊、让我们的品德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追求的会帮助我们进、纯正 的道理会帮助我们不追求自己的欲望，而是更加的来、喜悦耶稣。我们的举止会因为主耶稣而改变，神的话语呢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然后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举止并不是要说什么呢？哇，让我们有神的知识显得我多么的厉害呀、啊？不是这样、而是要把耶稣比、显现出来。别人说什么不要紧了，你 holy holy 就 holy holy 咯。 holy holy 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圣洁圣洁的啦，整天都是耶稣耶稣，不要紧了，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最重要的是神呢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我们可能会因为主耶稣 而吃了一点亏了，是不要紧吗？最重要是我们生命里有一 个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 的生命、对于主耶，当我们对主耶稣有所追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将不会追求肉欲的欲望啊，那么肉欲变得不重要，我们会更加的喜悦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所的改变啊。只有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追求主耶稣，或者你不追求主耶稣，那么就是被我们 的环境，我们的世界的环境呢来改变我们。所以最我们要必须要最注重的是专注的来追求主耶稣，你要注重的来追求主耶稣，而不是要放纵自己的肉欲、哦、健全的福音注重是什么呢？注重耶稣， Focus on Jesus 而不是自己、健全的福音追求耶稣而不是、自己。但是第一组人首先也、这个保罗说，至于你，你要追求纯正的纯正的福音、不要、不要去只是讲福音，但是呢却不能够让福音改变你的生命，不能够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纯正的话语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然后呢提多书呢就转向了第二组人。第二组人是谁呢？年老的男人和妇女。你是年老的男人和妇女吗、没有啦，谁说我老？提多书第二章说什么呢？劝年老的男人要有节制，庄重自律，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健全。照样劝年老的妇女，行为要敬虔，不说谗言，不被酒奴役，用善道教导人。好，你看纯正健全的又出现了，健全 的福音健全的教导会带领我们有一个健全的生命。这里的年老的 男人和妇女呢，并不是只是指老人家了、啊、这里是指什么？在主里呢比较成熟 的弟兄姐妹、在提多书很多人都非常认识神的话语，因为 神的话语都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却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啊。所以他们不是对神的话语有陌生。这里的年老指的就是这些人，他们非常熟悉神的话语，他们对主认识。这些弟兄姐妹在主里认识圣经，他们认识耶稣有一段日子了，所以借着耶稣，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生命的改变，品德的改变。在哪一方面呢？首先在虔诚的生命 devoted life， 虔诚的生命，让我们活着敬畏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记得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将会非常的注重我们的生活。庄重是对神的敬畏，庄重是对神的虔诚。敬畏神的生命是一个自律的，不可以说我有神的话语，那么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敬畏神的生命 不只是看一个外表的生命，就是对于神的话语你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不是敬畏的生命。敬畏的生命是一个自律的生命。什么是自律呢？就是要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亲近神。神耶稣对我们说什么呢？如果你爱耶稣，那么你会做什么？你会遵守神的话语。如果你爱耶稣，你爱耶稣吗？爱耶稣。那么爱耶稣首先呢，要遵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如果你爱耶稣说，如果你爱我，那么你将会遵守我的话语。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父主耶稣呢，将会亲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耶稣和天父的一个住宿。也就是说，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遵守神的话，不是只是认识神的话语，而是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呢将会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主耶稣和天父也会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什么？成为主耶稣的住宿。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天父也住在我们里面，好不好？这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一样。每个门徒相信的主耶稣，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得非常的清楚，不只是圣灵住在我们里，主耶稣天父也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爱耶稣。那我们怎么是爱耶稣呢？遵守神的生命。也是好像就常谈到了诗篇九十一章，住在耶和华的什么荫庇下。哎呀，我们有着神的保守，怎么能够住在？没有办法，只有一个方向，一个就是追求主耶稣，住在主耶稣那里。所以我们是要有自律的，要追求主耶稣，要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一个自律。圣经里怎么样的一个自律呢？经文里讲到了节制，刚才我们读到了年老的人要有节制。什么是节制呢？节制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个意思，但在这里这个节制的意思呢，就是 nephalios， 意思就是清醒的意思，清醒的头脑，清醒的头脑。英文是 sober， 好像没有喝酒这样的 sober， 保持一个清醒的一个头脑。圣经里呢，在这里呢，就警惕门徒，你们要一个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为什么清醒的头脑呢？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呢，经常的说什么酗酒，没有，他们很喜欢喝酒的。男的也喝，女的也喝，年轻的也喝，年老的也喝，男的喝，女的喝，每个人都在喝酒。所以呢，在鼓励妇女的时候呢，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不要，圣经也鼓励，不只是男的，女的也鼓励他们不要酗酒，成为酒奴役。酒奴役，所谓酒会什么呢？乱性了。就会乱性啊。在旧约里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悲伤的一个故事，利未记，对不对？利未记第 十章第一到第二节呢，就谈到了亚伦。亚伦这个祭司呢，亚伦这个在摩西的时候有这个祭司有两个儿子。亚伦，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呢，亚伦的儿子拿塔、亚比鲁，是吗？在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了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呢，献上什么火？燔火。什么是燔火？等一下我们来看，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呢，从呢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 的面前。两位祭司拿塔和亚比呢，奉献了燔火。燔火是不应该献给神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呢，献给神的圣火呢，必须经过神的所给 的方程式的原料所制造。但拿塔和亚比呢，却的圣火呢，却是普通的香料，随随便便的献给神了。那么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很多为什么他们会违反神的命令呢？很多圣经学家呢都认为，因为他们喝了酒。喝了酒人够乱性啊，让他们犯了错，随随便便的对待神呢，忽略了神的话语，导致了引来了神的审判。所以在这个事情过后的时候呢，神就吩咐了亚伦他的祭司，告诉他们什么？在立位记第十章第八到第十节就这样的说道：耶和华小玉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要什么？清酒、容酒都不可以喝。清酒了，不要告诉我是一点点的酒，不要告诉我那个酒度不很不会很浓了啊，喝了不会醉啊。不要告诉我们，你和你的儿子进入会幕之前，清酒、容酒都可以喝吗？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什么死亡啊？为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神是非常非常注重律法的，现在不一样了，你犯了罪可能就要受到了审判，这要做你的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也就是说不要喝酒，使你们可以将什么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都分别出来。所以神要他们谨记神的话，也不要捆绑我们，但是同一个时刻他也不要让我们 随便的自由的什么滥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会带给我们自由的，因为神的灵在哪里我们就有自由，对不对？神的话也不会捆绑我们，捆绑我们呢就是说，哎呀，你给我这个律法，哇，整天都因这个律法，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去看戏，什么都不可以做。神的话从来不会这样做的，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自由，但是同一个时刻神也不要我们滥用神的恩典，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有一些自由神给了我们去做的时候呢，当我们自由的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带给我们什么呢？生命的污秽。例如说，神没有阻止我们抽烟，但是抽烟呢会弄坏自己的身体。神没有阻止我们喝酒，但是喝酒呢会乱性。神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所以不要滥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神的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除了有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也要有这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爱会帮助我们给予另外一个人恩典呢，因为神会给我们恩典。所以神不要我们谗言。谗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谗言是拿别人的不好，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说，哎，这个人不好，这个那个人不好，为什么要讲呢？因为讲了爽嘛，哇，越讲越开心了，因为显示自己的厉害，贬低别人了啊，因为这个人，你可能你对这个人有所不满了，所以呢，有仇必报嘛，也可能你看了这个人的行为不好，所以越讲越爽，但是这不是爱，这不是恩典呢。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祷告。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的跟那个人说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听最好，不听那么 也不是你的问题了，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让神的爱，让神的恩典改变他，让神的恩典来自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有自律，不要乱说话了呀。人家跟你讲秘密啊，你说哇，你的秘密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讲的。然后你跟景洪牧师，哎，我告诉你哦，某某人有这个东西，你不要跟别人讲啊。然后景洪牧师呢，就跟开业牧师，哎，我告诉你啊。那么一个人的秘密变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公开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每个人都知道了。那么要有一个自律，也不要讲别人的坏话，讲的话必须要有着恩典，有着爱，要的话就必须要好的目的，要不然不要说出来伤害别人了。我们要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都供出来。所以当你知道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乱说话吗？你不会乱讲别人的谗言吗？我告诉你哦，我的邻居不要讲，你知道就好，然后为他祷告，可以吗？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就第一组是跟提多书讲，你要讲纯正的话语，纯正的话语会带给别人的自由。然后第二组的话语呢，就告诉年老的什么呢？男和妇女。第三组的人是讲谁？年轻的男女。这个钟哦，快了三分钟啊，慢了三分钟啊呀，所以我要看好我的时间。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就说什么？好提醒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并且要自律及贞洁善良，顺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受为绑。照样对年轻的男子要自律，无论在什么事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全，要庄重，言辞要纯正，无可指责，使反对的人因为无从为榜就自觉惭悔。年轻的基督男女面对很大的，当时的年轻男女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社会的风气正在影响着整个教会。其中一个挑战呢，就是一个贞洁的生命。贞洁就是不要乱搞男女关系了，但是当时的社会呢，提倡这样的一个生活生命啊，提倡了同性恋，提倡了不要紧了哈，人生短短几十年，尽情的去欢乐啊。年轻的男女每天都会面对异性了，有的时候就会产生感情，很多的一夜情，很多的同居，为了什么什么呢？不要有太大的责任要分就分了，以后 不用有任何的责任，他们要自由随意的选择我们 也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也面对同样的，我们的年轻的男女都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电影电视节目呢，都在提倡什么呢？男教了，随随便便你喜欢上一个人就是要，不是要结婚是要上床所以男教的风气今天的社会也非常非常的容纳，非常也接受也提倡当时的教会的男女呢，也面对同样的一个挑战家庭面对考验，外面的搞婚外情的关系，就算你是政治人物也经常的搞这个婚外情影响了整个社会。所以神呢，要教会做什么呢？谨守圣洁的生命。圣经教导我们唯一一个男女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结婚了，夫妻了而不是乱搞男女的关系。神要教会谨守圣洁的生命，不要被外面的风气影响。当时的 社会还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纯正的言语。第二个挑战，纯正的言语。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那个问题呢？言语的问题。什么样的言语问题呢？ 污秽的原因 profanity 就是骂什么呢？骂粗话，骂脏，每一句、啊、都要有一些粗话的，因为那才显示你什么呢？显示你跟着潮流 的改变、啊、追上了潮流、我们污秽的言语已经被接纳成普遍的普通 的语言，污秽的言语不只是讲粗话，还会带有一些什么呢？色情 的话语。西方的电影而包括一些中文的电影也提倡脏话，你们听过、啊、你去看那个电影看就是脏话了。所以通常呢，我有几个节目我不喜欢看的， Netflix 我不看的，很少看的、啊、因为每一个就算是一个好的一个电影也会有脏话在里面，所以听了非常非常的什么不好不爽了，听了、啊、因为你多听了，那么你将会被影响到，你的话语呢也会随着，因为你经常听呢，也很容易的从你的生命中呢流出来。你听了，你就会记得，你记得，你将会让一些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来洁净了，不要被这些不纯正的言语来污秽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我的时代呢，我是在一个讲脏话的一个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因为我的父母也不是以前不是基督徒嘛、啊、不是基督徒呢，在他们的社会的里面呢也经常的讲脏话的，对不对？我在学校呢，我的同学也是讲脏话的，因为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中成长出来的、啊、讲脏话是一个非常你多听了，那么这些脏话也会从你的生命中，你的言语中流出来，因为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我在军中呢也经常的讲脏话，为什么呢？长官也讲，同僚也讲啊。但是如果你远离这些脏话的话，不要被这些脏话影响到，那么你的言语将会被纯正啊。所以这个重要了哈，圣经告诉我不要乱讲啊，不要让你的口不择言啊，不要讲常言，也不要讲不纯正的言语。 Amen。还有第四组人，第四组人呢是讲到奴隶啊。奴隶呢，圣经告诉他们什么呢？你要做奴仆的，就要凡事呢都要顺从自己的主人，讨他欢喜，不要顶嘴啊，不要什么失取财物偷东西啦、啊，却要显示对的诚实，好使我们的救主神的道理在凡事上呢都得着尊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不讲，因为我们没有奴隶。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我们都有上司了、啊、就算在教会里面，你有一个主仆吗？你有组长吗？有组长不懂？你们在小组里面吗？是了，对不对？你有组长里面，什么？我要讲的呢，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服侍者，要做一个诚实的工人啊，不要什么呢？我们很喜欢做一些东西的，新加坡人很厉害的，不要惊啦啊，当兵的也惊，去小组也惊啊，没有事也不要去小组了，不要惊啊呀，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榜样，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只你看，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一个追随神的，要有一个自律的啊，我们自律。神没有帮我们把我们制造成什么呢？一个机器人、啊、机器人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 program、啊、那么一定会随着那个程序走的。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呢？一个自由的心。自由的心就是说没有 program 的、啊、神教导你，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是否要跟随神，或者跟随你的欲望，或者跟随世界。当你要去小组的时候，哎呀，我今天、啊、不想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有一场足球赛，我很想看足球赛、错过了就没有了。你可以看重播嘛，重播了没有那个刺激了，因为我知道了成绩了。电视剧今天是大结局呢，等下不看怎么办？可以看什么 on demand 嘛 ，on demand 不要了，人家我的朋友都看了，你看我去巴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那个结局我就不好看了。但是要有节制，要有自律。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去做神的事情。当看电视剧的时候去看电视剧，当做工作的时候去工作，不要跟你一跟啊，就是你违反了。那个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心，做出了一个叛逆的东西了啊！所以呀，明白吗 ？OK， 好，我要做一个最后进入最后一个重点呢、啊，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总结。第三个重点非常短了、啊、哈。第三个重点我们要做什么呢？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让神话语改变的生命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耶稣，记得我们的耶稣。我们如何能谨守耶稣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世界和社会不一样 的生命呢？守住我们的嘴巴讲纯正的话语，守住我们的心追随神，不让肉欲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就这样的说道：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的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然后说什么？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心。等待，等待耶稣，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的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功。你要传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来轻看你。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我们记得神的恩典，神主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上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了救恩。那么你要主耶稣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你还要继续的活出一个有罪恶的生命吗？活着带着罪的生命吗？如果你所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将会让我们敬畏神。如果你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可以让你继续的犯罪，可以让你继续的追求肉体 的欲望，可以让你继续的 讲不纯洁的话语，那我告诉你，你所经历的，因为他让你不敬畏神，那不是神的恩典，那是你自己是骗自己的。就好像神的话语只是留在哪里呢？留在你的头脑里面，没有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心。神的恩典只是你只是知道神的恩典，但是你没有让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恩典会让你追随神，会让你跟随神，神的恩典会让你更加的来敬畏神。如果你所经历的神让你不敬畏神，那么你所经历的只是知识，你认识神，但是你没有让神的知识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却没有进入你的心改变你的生命。如果因为神的恩典会让我们更加的来追求神，因为你爱神嘛，如果你爱神，主耶稣说如果你爱我，你将会遵守神的话语。是第一，记得神的恩典。第二，等候耶稣的盼望和显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和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等候耶稣 的显现，等候耶稣将会降临在我们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个盼望。有一天我们将会面对耶稣，有很多继续犯罪的人，包括基督徒了哈，他们可能会忘记了，或者可能不相信他，当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将会有审判的一天，将会有一个与耶稣交代的一天。包括我们所讲的每一个话，每一句话，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我们将会与耶稣交代的。为什么我会讲这样的一个话啊？当然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但是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啊。 哥林多后书就说到，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耶稣，在耶稣的哪里？审判台前啊，使个人按着，一起来念这边，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Yeah, 所以不管你所善的，所行所善的，我们所行可能是恶的，我们都要向耶稣有一个交代的。所以当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哦，我们必须要面对耶稣，那么你会乱来吗？你不会乱来了啊。Yeah, 我们将会知道，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神是纯洁，一个圣洁的神。那么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神，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圣洁。当然我们也会犯罪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嘛。但是我们不是特意的去犯罪，犯了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的宝血会说什么呢？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又是在神的眼里又是一个洁净的一个人了。 Amen。 好，我要总结了。在总结里面呢，我们刚刚谈到了神的话语，今天的话语是关于什么呢？关于提多教会，也是关于我们的。因为提多教会所面对很多的挑战，其实我们也面对很多这样的，同时一个时刻的挑战。我们的社会的风气，我们整个世界，我们的肉欲都是啊，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呢都面对着同样的 一种挑战呢，属于男女关系的挑战，属于呢讲我们的话语的挑战。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一个文明的人，会乱来的。我们都知道应该追求什么，追求神的话语。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要只是让神的话语呢停留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语呢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才是最重要，那才是成就。怎么可以看得出？看看你生命的果子呢？我们生命的果子是否是追求主耶稣的？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否有改变我们整个生命 的方向，来追求主耶稣，亲近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是否只是口说我爱你主耶稣，但是却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因为主耶稣说，当你爱耶稣的时候，你将会遵守神的话语。 Amen。 好，那我们现在就用几分钟的时间 来思考一下今天神所分享的话语，可以吗？神的话语已经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今天听到了神的话，我不需要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的捆绑。因为当神的话语成为你的捆绑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你只是让神的话语在你的脑海的当中，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你不愿意去追，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那么可能你就会有一个良心的责备。但那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良心，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的良心。怎么能够呢？你要有一个自知觉知，说神，今天我要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灯，我要追随你的话语，让你的生命改变，让你的话语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追求你，给我一个渴慕你的心，让你的话语呢成为我生命的果子，帮助我生命的改变，让我更加的来追随你。这是神的恩典，不是律法，这是神的恩典，好不好？让你有几分钟的时间 来跟神有一个沟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唱一个结束的歌曲。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来站起来，来唱这首结束的歌曲。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早被沉，早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地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神，你的话语说，你看，如果我们爱你，我们将会遵守神你的话语。今天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都爱你，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当我们遵守神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是生命，你的话语带给我们一个健全的生命。所以我们祈求神你帮助我们来追随你，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我们奉主耶稣你的名来祷告，大家说 Amen。